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得花点时间啊，专门聊一聊周恩来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高明？他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哪里？以前伟大领袖啊，不好意思啊，直接往深了说，他通过江青那张破嘴啊，把领袖心目当中最忧虑的一句话给说出来了。就说有的人呢，那是跪着造反，正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啊。但你光听这跪着造反啊，你听的还不够直接。实际上这个跪着造反这句话啊，事实上它是体现了咱们中华文化，尤其是这传统文化最博大精深之处啊。周恩来是把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最博大精深的地方给学到手了。为什么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啊？实际上批林批孔那都是掩饰，因为那是两个死人呢、啊、对不对？死老虎批来批去有什么意思呢？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关键是批周公啊，对吧？这活着的这个大儒是最可怕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啊，周恩来这个人啊，读书是很少的，别说这些儒家经典啊，就是一些这个正常的那些入门的那些历史资料啊，周恩来都懒得翻一翻。这个话题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外交部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号，对吧？周恩来就把他那个姓氏跟前秦皇帝苻坚给搞混了，这是符号自己的回忆录里写的。说明啊，周恩来在这点上他跟毛泽东不太一样。毛泽东一生啊手不释卷，死前还得看书呢，周恩来不是这样的。这一点邓小平跟周恩来是一样的，都不爱看书。但是不等于说他不了解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最精髓的地方。以前有一句老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者是一样的。你虽然读书没有破万卷，可是由于你的经历非常丰富，你从实际生活当中得到的知识往往胜过书本上得到的，对不对？以前这古人也讲过，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根本问题还是要实践，实践出真知嘛。在这一点上，作为一名老江湖，周恩来做到了。那么传统文化里最博大精深的是什么呀？装孙子，这太厉害了啊！就这一条让咱们这个民族啊一直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呢、啊，对吧？现在看看这个架势，这回这个中朝两国会晤，那朝鲜都称赞咱们中国呀，咱们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地位、影响啊，那让朝鲜感动得一塌糊涂。事实上咱们自己人也感动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当年大清朝厉害吧，10万铁骑入关，然后一统天下，让咱们都这个留他那个辫子，这些都不重要。你看看满洲的这些皇帝们是怎么形容咱们汉人的。康熙皇帝是大清朝入关十个皇帝当中最出色的这位， 对不对？最厉害。结果呢，他跟他的儿子们，他就讲汉人难治，原话是朕临御多年，没以汉人难治，就是汉人最难治理。这是大清康熙55年啊，老头子还有5年的时间就嗝屁了，可以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他总结两条，第一个，汉人是一人一条心，他跟这个满洲蒙古不一样，他说咱们满洲蒙古是几十万人一条心，这就不好管理了，一人一个主张，一人一个主意，那你得挨个扒拉这人头啊，对不对？而且康熙皇帝还讲，他是原话啊，我把这原话给大家发到这个直播间里啊，这话可太厉害了啊。大约观汉人虽四亿，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及既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你看这些汉人啊，你感觉非常好相处，哎，对你非常热情，第一次见面就跟久别重逢一样，可是呢，你要真想了解他，真想把他的脾性摸透了，那就难了，知道吧？而且他今天说一句，他明天又说一句，啊，用这个巩汉林、潘长江那个小品里的话讲，你刚才最后一响，北京十啊就十啊就十啊就十三点整，你说他是13点还是3点？按他哪个说的对表，你对不上。知道吧？他关键时候他就给你打结巴，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所以包括啊，康熙皇帝对这些汉大臣们他都非常坦然的承认啊，跟这个熊赐履啊、魏一介呀、啊、他非常喜欢的这几个大臣，他就讲，他说朕呢也算是刻苦读书的人了，可是我活了一大把岁数，就是我看你们这些儒家经典，我特别的害怕。啊，这里边一字一句，那都是饱含深意呀、啊，知道吧？朕从来不敢忽视。我把这段话的原文，啊，也给大家打上来。朕所身位啊，一字一义，朕不能忽也。原话。而且他告诉他的皇子们，他说你们一定要认真阅读汉家的经典啊，免得被这些人耻笑了去。因为你要了解他们的东西，你先要了解他们的经典啊，对不对？精髓都在里边呢。到了康熙58年6月13号，农历啊，康熙皇帝给未来的皇太子，也就是那位大将军王14爷胤禔写了一封信。这信里啊是这么写的：你大得土司回子们之心，日后受益处比汉人强。朕的这些话断断不可让汉人知道。出处啊，大家看一下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杨真教授的力作。因为这段话，这段朱批谕旨是满文的，这杨真先生啊，他是老太太啊，但是尊称也叫先生。 杨真教授啊，他精通满文，他给翻译过来了。就是说老头子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这个政治嘱托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些土司们啊，这些蒙回藏啊，各方势力对你非常客气，非常尊重，非常好，你能得到这些人的心，能跟他们交往下去，受到他们的拥戴，远要比那些汉人强。因为汉人跟你玩心眼儿，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这里再给大家举一个久远的例子，这都是他们这个满洲贵族啊众口相传的，多少代啊传下来的。以前呢，在这个大明朝啊，只有在宫里这太监见了皇帝称一句皇爷，哎，外边没资格叫这句话。所以你看大明朝的这些皇帝啊，很少会被称之为什么洪武爷啊、永乐爷啊、什么万历爷啊，哎，很少。可是到了大清朝，大家都知道了啊，乾隆爷、康熙爷、嘉庆爷，对吧，道光爷都称爷。这称呼谁给送呢？就是咱们汉人给送的，免费送的，这大高帽子戴的啊，既亲切啊又崇拜，谁不喜欢个人崇拜啊，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些满洲贵族啊，这些老贵族跟他们这些啊满二代满三代啊满若干代就讲一个故事。他说这帮汉人是真厉害啊，他们打不过我们，他们趴地下给我们磕头啊，管我们叫满洲爷爷。我们高兴啊，你看收一帮孙子。可是后来咱们琢磨过来了，怎么琢磨过来的呢？因为大家想想啊，这个按照正常的这个常识来讲，你说是爷爷先死呢还是孙子先死啊？那肯定是爷爷走头了呀，对不对？一般规律嘛。哎，所以他叫你一声满洲爷爷，他不是真拿你当爷供啊，他是要提前把你送走，知道吧？而且真就给送走了。大清朝两百多年天下，最后愣是让这些趴在地上一口一个爷叫着的人给送走了，给罚送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满洲贵族啊，后来就讲，他说这帮人绝对惹不起，不得了啊，康熙爷老佛爷那都说了，汉人最难治理。那么这些功夫啊都不算什么，到咱们总理这儿全都没戏啊。总理最高明的一招是什么？善于挨打，知道吗？就这招啊，这么跟大家说吧，你想学你都学不到手。为什么？这是千锤百炼呢，知道吗？人家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就像那《红楼梦》里说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啊，刀枪啊，双剑啊，风刀双剑严相逼呀、啊。人家那是逼上梁山呐、啊，啊，非常逼真呢、啊。所以连伟大领袖有时候都招架不住啊。为什么伟大领袖一直得等这总理咽下这最后一口气，伟大领袖才撒手人间呢？舍不得告别啊，总理要不走，伟大领袖也走不了啊。三国大家都看过吧，曹操和孙权啊争夺合肥之战，孙权给曹操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 孤不得安。曹操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话：生子当如孙仲谋啊。就是人家孙权说了一句实话，你曹操要不死啊，我这屁股坐不安稳。这八个字用在毛周关系身上一点都不过分。而且周恩来这四个大字啊，善于挨打，那可不光是针对国内的各大派系各大力量，包括对应咱们伟大领袖，就在国际上那也是绰绰有余啊。所以周恩来的这个外交家跟咱们江主席那外交家那不是一个概念。江主席那外交家是属于买一赠一，知道吧，既然都给了革命家政治家，哎，得再送俩军事家外交家，所以一共四个，对吧。邓小平那个外交家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兑水了，对吧，因为伟大领袖是四个家嘛，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你邓小平再高江大漫不过海去啊，你不能也来个思想家呀、啊、虽然你有邓小平理论，但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理论是抄的摘桃嘛，那你总不能管他叫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摘桃家，你这不好听啊，对不对，所以只能叫外交家。但总理这个外交家虽然死的时候啊，邓小平给他念悼词的时候没写这外交家，但是总理这外交家是无冕之王，确实是厉害。咱们就举这个，咱们昨天讲这个对应印度这个总理尼赫鲁，那也是印度的大咖呀，对不对，那武松打老虎嘛，那武松要打老鼠那谁看呢，是不是，这场戏太精彩了啊！那尼赫鲁呢一记铁拳呢、啊、一记耳光啊啊，一记铁砂掌啊，但是到总理这儿啊，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你就相当于打到棉花上一样，就这么高啊，这不是一般的高啊。跟大家告个假啊，没讲完，这边有电话啊，工作上的事儿啊，耽误不了。所以啊，一会儿回来咱们有时间再开个下集，如果没时间咱们明天接着聊，好不好，再见。